不但讲到行割礼得救啊，他们也强硬要这个外邦的基督徒们呢守摩西的律法。保罗与这巴拿巴与他们争辩，但没有结果啊，他们就把这件事情呢带到耶路撒冷去。那因为那时候的使徒们都在耶路撒冷，那在耶路撒冷呢，他们就开了一个会议，我们常称它为耶路撒冷会议，也是我们教会历史中的第一个会议。因为在这个会议里头呢，他们要决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信仰是什么。然后在这里呢，他们肯定了一件事情，我们得救是因信主耶稣，信耶稣得救，而不是信耶稣加守一些礼仪而得救。所以这件事情呢，早在耶路撒冷的会议呢已经拟定。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是信耶稣而得救，但因为外邦人进入了这个教会，那他们也要守一些的规矩，所以使徒们呢就列下了四个或者四件事情要外邦的信徒来遵守。但让我们记得这四样东西不是救恩的必要啊，他们守这四样事情呢不是因为得救，他们已经得救了，但是在他们的做信徒的生活里呢，他们要守这四件事。第一就是要离开拜偶像的污秽，那在二十九节呢也告诉我们，这就是不可吃拜偶像的食物。第二要禁止犯淫乱。第三不可以吃类似的食物。第四不可以吃血。所以这四样东西，那在上个星期我也告诉大家，这四样呢是我们今天的信徒也必须遵守的，因为他们所决定的不是给予当时的信徒而已，是给了我们历代的信徒，就是包括我们今天，我们也要这样的谨守。那今天的经文呢，其实是继续上个礼拜我们所看的那一段经文，但这一段经文呢，它的事情就跟上一段经文呢有不同。那连接这两段经文的呢，是在第三十五节。三十五节告诉我们，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亚，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那我们记得保罗和巴拿巴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听了这使徒们的讲解之后呢，他们把使徒的决定带回安提亚。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安提亚呢就继续的教训人，所以他们继续做那教导的工作。那我们也从这一节之前呢看到，同时呢有其他的这传道人跟他们一同来到这个安提亚，在有提到有犹大还有希拉。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呢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看到安提亚有许多外邦人信的主，有需要更多的传道人来到这个地方来帮保罗和巴拿巴。我要把今早的这一段经文呢很简单的分成三段来看。首先我们要看保罗和巴拿巴所做的决定，第三十六节。然后我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的这纷争，从三十七到四十节。那最后我们要看我们怎样看待这个 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的争论。首先我们来看他们的这个愿望是什么。第三十六节，三十六节说，过了一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教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近况如何。过了几天，到底几天呢？这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这一句话只暗示了一件事情，就是这段时间呢不是很长的时间。他说过了几天啊，来告诉我们是几天，而不是几个月或者几年的时间。所以在几天后，保罗就对巴拿巴说，我们回到我们从前到过的地方，那有信主的人，我们要去看这些弟兄们的近况如何。我们看，这就是保罗他的心声，他对宣教的心声。他不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其实他已经老早在他的计划里头呢，有想到要去做栽培的工作。所以他就对巴拿巴说，我们回去这些地方去探望这些信徒，传福音栽培的工作，其实这两项应该一起的进行。但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很多教会的落点啊，软弱的地方就是在栽培。我们中文部的事工有看到神他的赐福，我们看到有新来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在福音会里头有看到新来的人决志要信主，但我们很失败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栽培的工作。我们需要做这个栽培的工作，所以希望我们这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更加的去思考怎样能够做得更好。这是讲到一间教会的事工，但是讲到差会，我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到这些地方去传福音，那现在他们要回去做这个栽培的工作。开始的时候告诉大家，我们的教会在五个国家有这个事工，那能够把传道人差到这些地方去传福音，这是好的，这是要遵行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但要把这传道人差出去，我们身为差传的教会呢，有这个责任。责任是什么呢？就像保罗所说，要去探望弟兄们，看一看他们的情况如何。所以我们要做到这个工作。好，我们的教会却有这样的事工。上个星期一群弟兄姐妹达米尔文堂的弟兄姐妹到印度去，他们去看了我们在那里的两个传道人。下个星期有一群英文部的弟兄姐妹们到菲律宾去，这是很好。希望我们每次出去的时候，我们能够带给我们在海外侍奉的传道人一些的鼓励。他们很需要我们在带导上，和常常有这个探访的机会来鼓励他们。所以保罗给我们看到这个差传宣教 的事工是怎样的进行。我们也知道要做这样的工作需要耗时间，那以前呢，保罗如何到这些地方去探访弟兄姐妹？当然他是步行哈。今天我们就步行了，步行就是不走路到那个地方了，你不可能走到印度去啊，可能你可以走到那个地方，但是肯定是走不回来了，没有力气了哈。所以我们就用这个现代的交通工具，对不对？飞去那边坐火车啊，去探望。那这也告诉我们，不但是耗时间，也耗金钱。应该做吗？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这给我们看到保罗的心声。那巴拿巴同意吗？当然他也同意，但三十七节呢就告诉我们的问题的开始了，他们的争论。我们在三十七节看，巴拿巴有意要带称为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了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三十九节告诉我们，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呢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到居比路去，然后保罗呢，他与希拉就回到他们在第一个宣教旅程呢经过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的争论。这个争论两个字呢告诉我们，其实他们真的很厉害啊，相争的很厉害。结果是什么呢？他们决定分开来进行他们宣教的工作。那到底什么使他们有起了这个争论呢？好，刚才已经读到，基本上呢他们是为了带着谁一起去宣教啊？带谁？那巴拿巴呢，他就要带称为马可的约翰，那我就把这个人的名字称为约翰马可 John Mark。 但保罗却不愿意有这个人在他们的这宣教团里头。那为什么呢？那三十八节告诉我们，因为马可，约翰马可呢，曾在他们第一次的旅程的时候呢，半途决定回去耶路撒冷。请打开到十三章十三节，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节，这里告诉我们，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这位约翰呢，就是约翰马可。他在半途的时候呢，他要回去耶路撒冷。那给我们看到这约翰马可呢，他的住家是在耶路撒冷，他要回家去。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回去啊？那你看解经书的话呢，他们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意见，那我都认为这只是我们人在猜测，因为圣经却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回去啊，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要回到 耶路撒冷去。那就是因着这个 这件事情呢，保罗决定不要这约翰马可在这一次的拆船队里头，但巴拿巴却要马可与他们一起去。那到底这位约翰马可是谁呢？第一，他就是那 一位写马可福音的马可啊。那当然马可福音书本身没有提到作者是谁，但一般上呢，早期的教父都同意这位约翰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的作者。那这里又告诉我们什么？神的确有使用这一个人。那第二，这位马可呢，他的母亲就是玛利亚。我们还记得彼得被下到监牢的时候，神差派使者把他从监牢里救出来，然后他就到一位夫人的家。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夫人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二节呢，就是玛利亚。然后十二章那一节经文也告诉我们，她就是约翰马可的母亲。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呢到了约翰马可的家，那约翰马可呢也接待了彼得。这是第二方面给我们看到这个人物。第三，这位约翰马可呢也是巴拿巴的表弟。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四章十节，哥罗西书四章十节，哥罗西书第四章十节，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好，括弧那几个字就不读了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一位约翰马可呢，其实是这巴拿巴的表弟啊，他们是有亲戚的关系。那我们也会想到啊，这个巴拿巴呢要带马可呢，因为他们是亲戚嘛，哈，表哥表弟的关系，所以呢，他就要带他一起去哈。但我看巴拿巴要带马可，不只是因为他们是亲戚，我认为还有其他的原因。在讲到这个原因之前呢，我想到最近有一位牧师打电话与我的接洽，在电话里头呢，他告诉我说他的教会有意要聘请一位弟兄啊，这位弟兄呢在20年前曾经在我们笃信长老会的一间教会侍奉，但那时候呢他与教会的领袖们闹了一些意见，就离开了教会。那现在20年后啊，你可以想20年前20年后这一位弟兄呢已经有40-50岁了啊。那我也前经遇到他，他已经有家庭，然后有两个孩子，那他有意回到侍奉。所以这位牧师要把这位弟兄呢带到他的教会成为一位同工，但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另一位牧师知道这件事情，那这个另一位牧师呢就不同意，因为这位另一个牧师呢曾经与这个弟兄 同工哥，认为呢，他不是一个很好的人选，所以这位牧师啊，就打个电话问我，你认识这位弟兄，你的意见是如何？那我的看法就像巴拿巴，就是给他一个机会，这是20年前的事情，我希望这位弟兄呢，过了这20年的这一段时间呢，他已经成长了，成熟了，给他一个机会。那我认为巴拿巴他的这个看法呢，就是这样啊。虽然约翰马可呢，在第一次的旅程里头呢，他半途就离开了这个团队，那圣经也没有提到什么原因。即使这个原因是对约翰马可不义，就是说他离开了哈，是因为他个人的问题，还是他因为在宣教的工作上觉得很疲累而要回去。无论怎样，巴拿巴认为给这位年轻的传道人一个机会，给他有机会，这就是巴拿巴。那我们还记得保罗信了耶稣之后，他来到使徒当中，那时候使徒们有没有接纳他？没有，因为那时候呢，这个保罗名为扫罗，他的名字很响亮在教会里。为什么响亮呢？因为他就是那一位逼迫教会的扫罗。那在不久之前，他也允许犹太人用石头打死使提反，所以众教会都知道，使徒们当然很清楚。所以当保罗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呢，使徒们他们很小心，没有立刻的接待他们。但圣经却告诉我们，有一位弟兄很乐意的接待他，这位弟兄就是巴拿巴。所以给这里圣经的记载给我们看到，这位巴拿巴他看待事情与保罗有不同的地方。那巴拿巴也是因为他心里想到的就是我要鼓励这一个人，所以他有他的软弱，但不要放弃他。当我们看这两个人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坚持这个原则，保罗就是你坚持原则啊，你第一次你不能够与我们完成这个旅程啊，我不相信第二次你能够和我们同行。但巴拿巴呢，却是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我要鼓励他，第一次他 不能够完成，我希望第二次我们带着他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的软弱，我们可以帮助他来克服。所以两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两个人的看法都是正确的，就是因着这样，我们看到他们才有争论的地方。那我们最后来看，那我们怎样看待呢？当我们看到这两个人都是神所重用的仆人，我们说保罗是一位使徒，那巴拿巴是一位传道人，但我们不要忘记他们都是两位神所重用的传道人。 只不过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里头呢，保罗要成为神所重用的一位使徒。但巴拿巴有没有说放弃事工呢？没有，他也没有因为保罗被提高而他说我不要侍奉。我们看到其实巴拿巴有继续的侍奉，我们会提到他们。好，因着这个缘故，两个人呢就分开了。过后圣经没有记载他们有在一起的侍奉，他们个别到不同的地方继续的侍奉主。这一点非常重要。刚才提到在差会里头呢，有两个同工分开闹意见而分开，结果是什么呢？一个不再侍奉，甚至两个也不再侍奉，这就成了问题。我们怎样看待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的争论呢？首先我们要明白的是，这不是教义上的问题，不是教义，因为根本与教义没有关系。我们都知道他们的争论是什么，要带谁一起去做拆船的工作，对吗？一个要带约翰马可，另一个说我不要他，所以不是教义上的问题。那我们也很多时候知道不是教义上的问题，那我们可以礼让，但事实上却不是如此。因为我们看到我们人就是有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对的，我不可以做出什么的礼让，没有妥协。因此呢，有人说保罗的决定是错的，因为他没有这个礼让或者妥协的余地，这也讲得不妥。但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这个跟教义上的没有牵挂，纯粹是个人的意见。好，那我们常问的就是谁对谁错，对吧？我们人喜欢问啊，谁对谁错。那我问你，谁对谁错，在你脑海里头你在想是保罗对还是巴拿巴对？那若你的想法像我这样呢，就是第三组人呢，答案就是没有对还是错的，没有对也没有错。那你说没有对没有错，到底是讲解答这个呢？那我要提出几方面来让大家思考啊，来思考。第一，我们看到这个是个人的这个争论啊，为这个人所要做的，就是巴拿巴要带约翰马可，保罗说不要，所以是个人，所以他们的纠纷是他们两个人。从这一段经文里头，然后我们继续读，他们没有把这个问题带到教会去，他们也没有因为这个问题然后要教会要以他们来纷争啊，你这边支持保罗，你这边支持巴拿巴。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在教会里头有争论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是我要找一群人站在我这一边的啊。为什么你要找一群人站在你这边呢？就是你要跟那一群人来对抗。但问题的这个核心，它的中心点在哪里？是个人， 跟教义完全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呢，他们做的正确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们没有把他们个人的纷争带到教会，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第二，我们看到虽他们两个人过后分开来侍奉城，他们没有成为对敌，这一点也非常重要。我们在教会里头，中文部有100多个人，对事情的看法不一定说都一致的，但是我很希望能够一致。我们知道最近的这个我们投票决定要不要装修教会，那结论大家都知道嘛，哈，88%的会有说赞成要装修。那我们看到就是有一群人呢，他们就选择这反对票，所以不要，这不可能是一致的啊。那我们也知道有一群呢，其实是在坐在中间的。什么是坐在中间呢？他把那个投票呢什么都不做放回去就对了。所以人的意见都不同，那这88%的人跟20%的人要对敌吗？保罗和巴拿巴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们没有成为敌人。很多时候我们闹意见之后呢，就成了敌人，我不跟你讲话你也不跟我讲话，对吗？这个是我们人的问题。我们要向这两个神的仆人来学习，他们没有对敌。好，我给大家一些的经文让你看到他们没有这种敌意的意念。在哥林多前书9:6，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的，然后在这一节经文呢，他告诉哥林多的教会，他说你们要在经济上呢帮助巴拿巴。记得他们已经分开来工作，分开来工作。那保罗在这时候呢写信给教会，告诉教会你要支持巴拿巴的事工。这种心胸很广大，因为当两个人闹意见之后，不可能说来我们来帮助他，帮助那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说不理睬就好了，不要去理睬他，但这里保罗却是什么呢？说在经济上帮助巴拿巴。那你说保罗的对约翰马可的态度是怎样呢？虽在第二次的这个宣教旅程不带马可，但却在保罗的写作里头呢，我们看到保罗的确有鼓励马可的地方。我们可以看这个提摩太后书4:11，因为时间的关系让我为你们读。这里呢，提摩太后书4:11，独有路加在我们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这里就给我看到为什么我对这位打电话给我的牧师说给那个人一个机会，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在那一个弟兄的身上的工作，我看不到，但我相信那位弟兄若他愿意顺服 神的话，神可以再使用他，神可以使用他，所以给他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说，马可在事工上呢对我有益处。什么益处呢？他们都一起在传福音，他们一起在传福音，所以这值得我们鼓励的、安慰的。好，还有刚才读的哥罗西书四章十节呢，这里讲到保罗把马可的推荐给哥罗西的教会。那你说先前不带他，现在又推，这给我们看到保罗的心。虽保罗是一个很坚持原则的一个人，但他的心胸不是狭窄。那最后，那他们纷争不在一起工作，那怎么办？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继续的行神的旨意，这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的意见可能不同，但我们要继续行神的旨意，这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教会的宗旨是什么？是要传福音。这个修堂，装修教堂不是次要的，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希望那28%的人弟兄姐妹，你对装修不同意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还是能够继续的同工传福音，这是我们教会所要做的。那你说将来若是我们的意见不同要怎么办呢？有一些事情我们是可以有不同的意见。若我问弟兄姐妹，我们将要开始另一个外地的宣教，你认为我们应该到什么国家去？人说到马来西亚去，很好。其实我们在马来西亚已经，在马国已经开始了几项的事工，我们在与其他的教会在同工。那有人说啊，我们到印尼去好吗？好，那可能也有几位弟兄姐妹会说到泰国去。好，那我们要怎么办？有一些事情我们是可以分开来做的。保罗和巴拿巴的经历啊，给我们看到他们却到两个不同的地方去宣教。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这对整个传福音的事工有益处，分开来做。所以若我们能够分开来做的话，我们可以一组到印尼，一组到泰国去，这是很好。但若我们的意见不同，教会好像这个装修要怎么办，意见不同，那我们已经投票决定了，对吗？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们的这个长老会的制度啊，笃信长老会的制度，或者圣经长老会的制度里头呢，我们有长执会，我们有这个会友的投票权，我们已经投票了，我们已经决定要装修。所以我希望在我们已经决定的事情上，我们能够忠心，我们能够同心，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同心，那我们才能够把神的工作做得更好。我们要继续在神的旨意里，不是、哎、我不满、啊、我要的我拿不到得不到，所以我另有选择。弟兄姐妹，不要有这种的纷争。愿主保守我们，愿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的经历成为我们可学习的功课。我们来做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把教会交托于你，我们承认我们人因为各不同的背景学历，有时候因为文化不同，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会不一样。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有不同看法的时候能够愿意顺服在神你的旨意里。愿我们能够继续来遵行神你的旨意，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传福音、在栽培的工作上能够做得更好，来荣耀主你的名。我们把自己交托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